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外相卡梅伦将会访问中东，推动加沙停火。美国等十个国家强烈谴责北韩导弹施射。甘肃积石山县规模 6.2 级强烈地震攀升至131人死亡，近千人受伤。美参院领袖指年底前无法批准对乌克兰的新资金援助。五角大楼开发高功率微波装置，用来击落无人机。美国人口连续两年移民增加，同死亡人数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外交部20号表示，外交大臣卡梅伦这个星期将会前往约旦和埃及。路透社报道，咁系卡梅伦上个月出任外相以嚟第二度访问呢一个地区。外交部主管中东事务嘅国务大臣亚马德将会随行，并且推动为确保释放所有人质、加强对加沙援助以及结束哈马斯火箭弹袭击同威胁以色列等工作。卡梅伦将会会见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仲将会前往埃及。同加沙边境附近的小镇阿里什了解英国送往加沙的援助所有冲击。此外，法新社报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袖20号预定前往埃及，可能就加沙的新停火展开会谈。而在之前，以色列表示愿意同意另一次的暂停，来交换更多人质获释。在联合国预定20号将会就一项停火呼吁进行表决之际，国际要求停战的压力持续升高。北韩和俄罗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讨论平壤的最新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议题时，与美国、南韩和他们的盟国发生激烈争执。美国、南韩、日本和英国等十个国家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前发表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12月18号试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 ICBM 和之前的一系列发射行为。声明批评北韩违反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威胁到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声明强调，不能够再对北韩不断研发核武、恶意的网络活动、侵犯人权等行为袖手旁观。安理会在北韩2006年首次进行核试验以来，通过多项决议，要求北韩停止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但是北韩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反对进一步收紧制裁。中国甘肃省积石山县18号深夜11:59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6.2 级强烈地震，甘肃省和邻近的青海省都出现严重伤亡。目前已知至少有131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强烈地震的破坏引发沙涌现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青海省文和县的金田村，村口原本有一条公路，两边的几栋房屋同空地现在被淤泥覆盖。由于积石山县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在1735公尺至4309公尺之间，适逢寒流过境，灾区最低气温降至零下摄氏15度左右，低温成为今次地震救援的最大困难。据传出，地震当时有大学由于宿舍夜晚锁门，而且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开门，学生被迫千钧一发打烂玻璃逃生。更有中国网友质疑，不单止根本没有地震预警机制，就连15万房屋倒塌亦都被指抗震性能太差，除了天灾，人祸亦都难辞其咎。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19号共同表示，由于参议院和政府代表仍然寻求妥协，参议院无法在年底之前 批准对乌克兰的新资金援助方案。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在一份联合声明表示，随着谈判代表正在处理剩余的议题，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令参议院在新年初迅速采取行动。声明指出，具挑战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我们致力于解决南部边境的需求，并且协助盟国和合作伙伴应付在以色列、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出现的严重威胁。参议院不会对这些国家挑战置之不理。参议院的这项宣布代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另一次挫败。乌克兰政府先前已经对冬季来临之前迫切的武器需求发出警告，他19号在记者会表示，美国不会背叛他的国家。五角大楼的规划人员担心来自无人机的威胁越来越大。五角大楼官员最近几个星期表示，他们希望大力加强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生产，因为他们认识到发射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飞弹来击落成群的廉价飞行炸弹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战略。陆军少将桑基尼上个月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定向能、高功率微波、低成本拦截器等技术是军方的目标。他领导的一个办公室会负责研究如何开发针对小型无人机的防御系统。雷神公司的 RTX 部门星期二表示，已经获得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设计、制造和测试两套高功率微波系统，首批原型机计划在出年交付。上个月，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Epirus 向美国陆军交付了 Leonidas 微波系统四套原型机其中的第一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二发表的估计数据，移民推动了美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增长，再加上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令2023年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口增长了16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国际移民，令全国总人口达到3亿3490万。之前美国的移民人数因为新冠疫情的限制而下降，但是去年移民的数字反弹达到接近100万人，而今年增长的趋势仍然持续。移民人数正增长达到110万，达到20几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预测显示，如果没有移民的话，美国人估计会持续下降，直至到2030年代末期，死亡人数会超过出生人数。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一项近日刚刚解密的情资报告披露，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曾试图干预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程度更胜2018年的选举。国会山庄报指出，这一项报告是在去年12月制定，上个礼拜才解除机密，展示美国情报体系对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面临外国威胁程度的评估结果。尽管美国情报圈并未发现任何外国领导人有指示进行全面整体政府的影响力运动，如同俄罗斯在2016年大选时的大风向，但美国情报圈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行为者参与了这一类行为，好像是中共当局比过去更愿意进行影响选举的活动。报告指出，更多外国行为者的参与可能反映了地缘政治风险算计改变，影响选举活动已经被视为常态，因为这一类行动成本低廉，破坏效力较为明显。同时，美国情报圈在搜集和分析情资时亦都更加着重选举安全。一直作为中共批评者的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星期二再次发文指责中共当局让多个私企高管失踪， 已经令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成本不断上升。伊曼纽尔指出，如斗鱼执行长陈少杰神秘失踪三个月，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被驱逐已经有三年，野村证券的黄宗和被禁止出境，还有旭华药业董事长赵炳宪、中粮集团原副总经理周正、投资银行家包凡、新城集团副董事长库德孙以及叶简明、美思明治、贝恩资本、安斯泰莱制药，还有最近一个周末一宗神秘的死亡事件。他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对企业搞出的失踪拘留名单不断增加，不知道下一个会是哪一个。与此同时，他亦抛出四张中共船只是近期在日本专属海域捕鱼的照片。他讽刺到，在北京禁止进口日本海鲜的四个月之后，中共的渔船仍然在日本海捕鱼，中共领导人仍在食用当地的鱼获，形同自相矛盾。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原本要针对一项呼吁以哈战争暂停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不过各成员国因决议文本的措辞而争论不休，并再度延后。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三名外交消息人士说，针对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暂时停止敌对行为的最新决议文本表示，已推迟到星期三进行。目前以色列在关键盟友美国的支持下反对使用停火一词，这个亦都是安理会意见相左的症结点之一。各国外交官员正是争论是要呼吁暂停或者休战，或将任何停火定调为人道停火。这几名消息人士指出，安理会成员正努力就这一项决议取得共识，预计星期三会再次表决。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军方正提议要再征召45万到50万人入伍，这个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戏剧化的最新一步。泽连斯基当日在一场年终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在送交国会审议前，军方和政府仍在讨论。自俄罗斯去年二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军交战至今，俄乌都将军队伤亡人数视为国家机密，但美国官员估计死伤人数高达数十万人。而乌克兰的军队人数原本已经不长，不过几乎过去曾表示规模约达100万人。随着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亦不断扩增兵力，几乎星期二传递出的意向显示将兵力增至150万人。泽连斯基星期二说，我们需要更多理由来到支持这一项行动。他强调，这一个不仅是人民问题，亦是防卫能力问题，同时亦会涉及财政问题。星期二，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说，将在中国的13家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公告，这13家实体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是因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无法验证这一些实体的善意，亦即是说工业安全局无法确认这一些实体在获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管辖的产品时是不是怀有恶意。而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意味着美国公司向这一些实体出口受到管制的物项时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物项亦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用途、用户和目的地国家，并需要同意美方的核查。据纽约雪城大学下属的非营利组织政府档案交流中心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11月，全美移民法庭积压的案件已创下新的纪录，累计已经超过300万件，其中在过去12个月内积压的案件增加了100万件，这个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统计显示，仅今年7月到9月积压的案件增加了近40万件，平均每个月增加13万件，而到10月、11月间增长幅度更高，平均每个月达到14万件。而即使拜登政府在过去几年有增加移民法庭法官的数量，但法官人数和协办速度仍然无法跟上新案件的增速。如果按目前的积压数量，现在的682名移民法官每人每年需要结案4500件，比例已明显失衡。
习近平纵伴亲理，中南海谣言四起，地震来了，要等领导请示才能跑，网友怒了。以色列和美国会谈，讨论加沙下一步走向。爆料人说，美国 UFO 逆向工程出现进展，用于军事。乌克兰军警告外援不足，总司令抨击基辅。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19号，海外媒体爆料说，新疆书记马兴瑞可能接替蔡奇出任中办主任，引起了一些关于中国政治内幕的揣测。有学者分析认为，如果蔡奇对习近平存在威胁，这样他可能会被削权。请睇报道。
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吕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在看中国发布评论说，他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众叛亲离的情况，因此有人可能考虑发动政变。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集中权力在自己及其家族身上，以为可以独揽大权，但是情况似乎并非这样。吴文恩举例指出，一些高层官员可能不同意爆发台海战争，他亦提到秦刚、李尚福被失踪以及火箭军将领被处罚的事件，这些可能是政治动荡的迹象。吴文恩认为，中共党内有内斗是件好事，因为会削弱中共，加快政权瓦解。中共前外长秦刚在今年6月底莫名其妙消失，一个月后被免职，到现在中共官方还未对这件事发表任何讲法。12月6号，美国媒体政客刊文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秦刚和中共火箭军高阶将领被俄罗斯副外交部长安德烈·鲁登科告发，说他们涉嫌被西方渗透，结果是受到整肃。报道还指出，秦刚在今年七月已经死于自我了断或酷刑，而且整体来看，中共正在进行类似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官员只要被认为和西方关系过于密切，就会被调查。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向希望之声表示，最近一连串的事件反映出，习近平发现他身边很多他提拔的人，他可以信任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没办法信任。这些身边的人有没有同所谓的境外势力，有没有同美国或者是甚至俄罗斯有没有什么关联性，说不定都是一些蛛丝马迹，导致习近平觉得这个人没办法信任，没办法再继续使用。毕竟蔡奇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好少有人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然后又同时在书记办公室排名第一。那个时候蔡奇这样传出来，大家还是会认为习近平提拔人才不见得是靠所谓的专业度，主要是靠忠诚度。所以因为蔡奇是福建帮的背景，过去亦没什么特别政绩或者是经历，马上三级跳，所以除非对蔡奇另有安排才会将他换走，不是的话，书记处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当重要，因为你必须是习近平相当信任的人。亦是在最近中共党魁习近平流传出健康状况下滑的传闻，同时各类中南海人员动荡的传闻亦是不断地出现。对于中共内部现状，有网友感慨说，天朝的事好多就是传来传去就变成真的了，习近平擅长卸磨杀戮，当年对傅政华、黄岐山都是一个招数，他身边的人和军队的高阶将领如果现在还不明白，还期望用自己的忠诚去换取恩宠，等到屠刀放在自己条颈上，恐怕就来不及了。黄云仁认为，现在中共内部尤其混乱，一些消息的流出能够反映中共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之前发现秦刚和李尚福可能有同境外势力所谓的国安问题出现，更不要说习近平最近都在推什么枫桥经验，然后7月1号反间谍法亦实行了，那就是反映出他现在没办法信任任何人的一个心态，包括之前的秦刚、李尚福，一直到最近媒体透露甚至留学，好像亦是突然消失被捉了粒，都显示一定是内部有什么事情，就是习近平和他身边的几个常委之间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才导致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我没有认为说习近平会暴毙什么的，因为你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亦经常被传言说身体不好得了癌症了，手在那震，可能都马上有问题要暴毙了，会有这样的信息流出来，就是有人对习近平不满，就是有人对中央领导不满，不要再去阿谀奉承，就是开始有一个杂音出现，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或者是对整个中国政府来讲，其实是相当堪忧的一个事情。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包括西安。有网友反映，地震发生的时候，多所高校学生在地震中紧急落楼避难，但遇到宿舍门无法打开的问题。宿舍管理员表示，未接到上级通知，不可以随意开门。还有些说，社管阿姨要求学生联络导员，同意后才能够开门。学生们苦于无法打开宿舍门，最终徒手打烂门上的玻璃逃生。网友抨击说，这样的消息简直匪夷所思。请听报道。
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19号发布文章说，万幸的是大楼并没有倒塌，我不知道千钧一发、人命关天时刻，这位宿舍管理员为何能够如此淡定。在他们眼内，上级比地震更重要。文中写到，类似这样的令人倒吸一口气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今年8月6号凌晨2点几，山东平原县发生了 5.5 级地震。地震发生时，某学校一位老师带着一对学生外出参赛，中途紧急带着学生想撤离到安全地带， 竟然受到保安的阻拦。这个保安说，你不要激动，等我请示领导再开门。在今年8月1号，河北保定市白沟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撤离。但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闸门竟然没有打开，大大降低了撤离的效率。而且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工作人员回应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他们只是按规定办事。对于这个消息，网友讽刺说，中国已经赶英超美，比领导先走，同学等一等，有党性没有人性才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亦有网友嘲讽说，党没有说有地震，哪个敢说地震呢？否则就是传播谣言，要写检讨的。常识流通处评论认为，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漠视他人性命才是真正的根源。他们并不会设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被困队伍中的一员，又该如何。更有甚者，有人不单止断他人生路，还断得理直气壮。去年9月成都发生地震的时候，某社区居民在封锁期间想走出来避难，结果大门被锁住，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大叫，我问你大楼冧了没？有网友评论说，已经失去了人性，就不要说开放，亦不要说什么经济了，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拖垮全社会。中共政府对人民的奴化就反映在这些细小的环节当中，令人心寒。
这个礼拜，以色列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进行会谈，讨论内容包括降低加沙战斗强度以及降低对平民伤害的方法。陈太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将会逐步转向针对加沙的下一阶段行动，并且指出这个转型可能会在加沙北部开始。该地区此前是加沙人口最多的地区，加沙居民可能会被允许首先返回加沙北部。军方提到，在之前的哈马斯袭击中撤离的居民，他们可以从加沙南部返回北部家园。加兰特强调，一旦完成每个地区的任务，将会逐步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开始努力使居民回归。加沙北部可能会比南方更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8号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可动摇的。他表示以色列并不孤单，美国官员呼吁以色列将战略重点放在对加沙领导层的情报驱动攻击上。当局强调，这样不表示军事行动结束，而且会更加精确和专注的对于特定目标进行打击。在中东问题上，驻扎的美军不断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攻击，当局有准备实施更积极的回应。前美国高级指挥官向商业内幕表示，美军的还击会针对该地区的恶意行动者发出明确的信息。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沃特尔将军说，他们必须承担责任，我认为我们必须比以前更积极地追捕他们。他表示，美国需要阻止伊朗支持的肇事者的侵略行为，并且在伤亡增加之前消除局势的不确定性。直至目前，美国有一名民间承包商因为心脏病死亡，几十名军人受伤。
近期有美国人士接受访谈称，美国政府在针对不明飞行物的逆向工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并考虑将这些技术应用在军事方面。请看报道。
前五个大楼参与 UFO 相关计划官员路易斯·埃利松多的合作者民权和宪法律师丹尼尔·希恩18号在访谈中表示，有40名证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不明飞行物的存在。希恩指出，这些证人不单只知道不明飞行物的存在，还知道航空航天工业参与了以武器开发为目的的逆向工程。根据希恩所叙述，美国政府至少由1947年开始就知道 UFO 相关技术，并且已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希恩讨论了他和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的聊天记录，其中两人提到了包括反重力实验的细节，并且提到了 UFO 相关技术的可能进步。米切尔向希恩透露， 实验室已经取得了一些基本技术，可以使物体的重量只剩一半，暗示了对反重力技术的一些成功实验。希恩说，1950年代开始，杂志就不再谈论反重力实验，暗示这项技术研究可能被军方控制，转入地下以对公众隐瞒。此前在1989年，物理学家鲍勃拉扎尔曾经公开解释 UFO 推进系统，认为其动力是运行重力放大器的反物质反应堆。拉扎尔还描述了一种奇怪的技术，其中内部系统之间没有物理连接，利用重力作为波浪。他说这个亦是来自 UFO 的研究。而且在2020年，五角大楼的不明飞行物部门承认将会公开一些调查结果。天体物理学家和五角大楼承包商埃利克大卫提供了一些关于探索非地球上制造的外星飞行器的机密简报的资讯。通过资讯自由法的要求，美国政府公开了一个包含同 UFO 相关的超过1500页文件的资料库，其中包括高级航空航天太空威胁识别计划的相关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文件还包括了1873年到1994年间的不明飞行物遇到事件对人类的影响清单，包括下落不明的怀孕、明显的绑架、瘫痪以及当事人心灵感应、传送和悬浮的经历。有关的文件引发了争议。
乌克兰军方警告，由于对外援助不足，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如预期，乌克兰军队面临炮弹短缺的问题。路透社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的准将塔尔纳夫斯基警告说，乌克兰面临弹药短缺，特别是122毫米和152毫米后苏联时代的炮弹，这个对于支援在俄乌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实质困难。由于弹药不足，乌克兰军队正在重新分配军事弹药，重新规划军事任务，并缩减军事行动的规模。请听报道。
塔尔纳夫斯基强调，乌克兰当局非常依赖西方盟国的军事援助，咁对于在长达1000公里的前线持续同俄罗斯军队作战至关重要。目前冬季的恶劣条件对于作战双方都带来额外挑战。在2022年11月担任乌克兰塔夫里亚作战群指挥官的塔尔纳夫斯基成功指挥了一场反攻，迫使俄军撤出南部城市克尔松和第聂伯河西岸。塔尔纳夫斯基在今年的扎波罗热东南部地区大规模反攻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俄罗斯军事防御工事和雷区作战进展有限。他说，目前俄国试图包围东部战略重镇阿夫贵夫卡，当地的局势每日都在变化，持续对基辅军方施压，前线局面面临挑战。亦是在最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尼提出批评，他谴责总统泽连斯基的征兵决策，并且说对撤职征兵中心负责人的做法感到遗憾。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8月的反腐行动中撤除了所有地区征兵中心负责人的职务，指控他们滥用职权，包括非法收取贿赂、将符合征兵资格的男子送出国境等。最近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增加征兵人员的计划，试图补充目前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但是雇员的不少举动引发社交媒体上的不满，一些民众指控政府征兵人员在不当的地方发放通知，采取的手段亦非常强制。而且在这个时候，扎卢日尼说，原先的征兵中心负责人都是专业人士，遗憾的是他们都被撤职。有分析认为，扎卢日尼在这个时候对泽连斯基的政策决定发起挑战，可能反映出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两大国有银行无预警出事冲上热搜，甘肃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过百，房屋质量遭到质疑。李元华教授解读中国院士教授密集病逝原因，十二港人案成员李宇轩被认罪真相。南韩表示 美韩将会演习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在中国房地产危机之下，银行业本来就岌岌可危。最近两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当中的工行和建行都突然不能够提款，事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
建行崩了这个词条，36个钟头之内就已经有39万人次阅读。建行从18号上午开始，多地银行的柜台没办法办理部分的业务。北京、广东、山东、福建、新疆、安徽都有网民表示遇到同样的问题。大陆媒体记者采访了广州的一个建行网点，工作人员说是系统出了问题，人工柜台不能够拿现金，但可以办理开户， ATM 机可以提款。就在建行出事的前一日，17号上午，有多位网民透露用工行的应用程序转账的时候，系统提示出现错误，转不到钱。工行的工作人员话俾大陆媒体记者听，可能是客户的问题，譬如客户的程序版本需要更新等，不一定是账户有风险。不过工行提款出现问题早前已经出现多次，原因各不相同。譬如今年9月工行亦都出现应用程序无办法正常登录，账户查询异常。去年6月全国多地工行系统故障，工行崩了是当时的微博热门词条。外界质疑工行建行出问题是不是早前阿里滴滴系统崩溃的后续？上个月底，中国最大网约车平台滴滴的系统整晚不工作，全国网友都叫崩溃，根本叫不到车。阿里云亦都有类似的问题，有分析指不排除这个同美国升级晶片禁令制裁中共有关。如果是这样，未来系统单机不工作会不会更频繁出现？有网民已经表示最好揸住足够的现金，甚至有人建议将钱拿出来。工行和建行出事亦都令人再度担心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早就指出，中国房地产危机势必威胁到银行业。中国各大银行中 40% 的贷款和房地产有关。华尔街日报甚至已经指出，不要以为中国政府一定会救助金融系统，现在房地产危机和地方债危机双双打击银行体系，金融危机确实可能在中国爆发。财经自媒体人鲁曼11月初就提醒普通百姓说，现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强迫银行为经济下行承受全部损失，银行根本做不到，因此一定会大规模破产，而农商行一定会首当其冲率先破产。鲁曼说，金融风暴近在眼前，农商行的储户一分钱都不要留，快点拿走。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18号深夜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27人，其中甘肃113人，青海14人。青海一个水坝地震之后被摧毁，造成山泥倾泻，导致20人被掩埋失联。甘肃地震贫困地区民众伤亡惨重，房屋质量遭到质疑。
网传当地居民在地震的前后发现一大群乌鸦聚集在城区低空盘旋。甘肃积石山镇区和周边的地区19号后半夜至凌晨最低的气温在零下15度到零下9度之间。救援人士分析认为，救援最大的难度在于低温天气，黄金救援时间会缩短，遇难人数还会增加。甘肃的多位微博用户评论说，震中是贫困地区，农村的房屋质量差，不抗震伤亡比较大。2018年台湾花莲发生了6级强震，导致多处的建筑物倒塌下陷，但是只有17人罹难，200-300个人受伤。为什么甘肃的地震就已经死伤超过100人？带着这个问题， 本台记者19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首先表示中共党魁要反省这个是不是人祸。他说一个重点就是天灾有没有人祸。之前汶川大地震之后，应该建筑物的检测方面都有一定的程序。会不会是官方机构其实还是有些偷工减料放水的部分，这个可能还要事后去做调查。反映到习近平的现在整个管理国家的问题，假如说里面有人祸的话，你就会发觉的确习近平要管这么大一个国家，到底中国人民为什么要给习近平连任第三任，就是他到底凭什么连任第三次。习近平他自己也要检讨，和其他前任的几位领导人相比，他到底有什么资格可以继续连任，这个是他必须要自己好好反省的地方。黄宏仁教授呼吁外界帮助灾区民众，并调查建筑物的质量问题。一个地震的规模到底会造成几大的伤亡，都不是只是从地震的强度去看，你还要配合譬如说当地的地质环境，还有地面上的建筑物的坚固性、耐用性等等。有些网友质疑，在台湾最接近 6.2 的强震就是2018年的花莲地震，但是并没有造成这么多的伤亡，大概就只有17人罹难，两三百个人受伤。今次甘肃的大地震并没有因为台湾和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人民就少一份关怀。第一时间台湾官方包括总统府、陆委会和海基会都有表达关怀，深切地希望能够伸出援手，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2023年12月上半月，中国大陆至少4名院士、19名知名教授密集病亡，其中至少10人是中共党员，4个人不超过55岁。病逝者包括工程院院士、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桑国卫、工程院院士、哈工大航太学院教授王子才、55岁的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欧，以及40岁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邱勇才等人。
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商汤科技创始人、人工智能科学家汤晓欧在12月15号晚上在上海突然去世，年仅55岁。商汤科技在中国主要做城市面部辨识系统，开发和供应用来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技术。大纪元时报从中共官方发布的信息收集整理了中共党政军等各领域干部名人密集病亡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中共党员，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各界精英，有才华有能力，似乎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中共了。对此，本台记者19号采访了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他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所致，历史上中国人是信天敬神的，老百姓知道恶行和道德的败坏会引发上天的愤怒，招致瘟疫、地震、旱灾、水灾等。年轻的顶尖的中国科学家去世，可以看到很多其实是为中共站台，或者在专制集团的国度里面做一些帮助这个专制政府管控百姓的事情，或者是为中共迫害百姓所服务的这些人，反映出善恶有报，你做这个助纣为虐的事情必然会折损你的阳寿。李元华奉劝那些顶级的科学家为了自己的平安，不要配合中共迫害老百姓。在中共体制下的所有科学家包括学者都有一个选择，要判断是非，不要说因为中共他是一个当权者，你就昧着良心去做一些配合他的事情。我反而觉得是提醒那些还在体制内的科学家，善恶有报是天理。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的国安法案18号开审，同日美国传媒披露黎智英的控方证人12港人案之一的李宇轩 在大陆拘留期间遭到酷刑虐待，目前仍然被关押在香港的精神病院。外界认为中共强迫李宇轩认罪，以达到陷害黎智英的目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李宇轩之所以成为控方证人，是因为他在大陆拘留期间受到虐待。2020年8月，李宇轩和另外11名港人循水路逃往台湾的时候，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的10个成年人被监禁在深圳盐田看守所，他们被分开关押在单人的监房，有两名警卫轮流24个钟头监视他们，就算去厕所都会被监视。监房入面的灯一直开着，除了吃饭和审讯，白天他们被逼盘腿坐在水泥凳上面，关节痛难忍，亦都不能够休息。晚上他们都没办法睡个好觉，经常被无缘无故叫醒，亦都不给他们外出。在最初的几个月入面，审讯没有间断过，如果不坦白交代，当局就威胁将他们送去新疆。有7位熟悉看守所情况的人表示，从李宇轩的监房入面一直听到惨叫声，他们猜测李宇轩可能受到酷刑的折磨。李宇轩在2021年3月22号由深圳移交香港警方，并送往小榄精神病中心。港府指控他和黎智英等人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2021年8月，李宇轩认罪。报道特别指出，李宇轩作为证人出庭之前，和其他控方证人都被关押在香港的一间精神病院。根据名为网的报道，中共大规模地将正常人关入精神病院是从1999年7月开始的。当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精神病院，被关押的人员就被讲成是精神病，用电棍电强迫他们吃药。后来很多访民民主人士亦都被劫持到精神病院，一个精神正常健康的人会被折磨到不正常。
北韩12月17号深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第二日上午又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警告说，如果北韩继续挑衅，美韩军队将会考虑演练斩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军事行动。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直8号在 MBM 电视台节目中警告说，如果北韩继续挑衅，美韩军队有可能演练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当日驻韩美军在社交媒体 X 官方账号上面公开了美韩特种部队演习的消息。申元直仲表示，美韩将会在几日内讨论追加部署战略资产的问题，韩美日共享所有的导弹信息探测手段。驻韩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海炮突击队和韩国特战司令部正在进行为期两周的联合演习，包括空中机动、扫荡和对核心设施的袭击等实战演习。很多年以前，美韩军方就制定了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斩首计划。2017年10月，当时的韩国议员李哲熙对媒体透露，2015年美韩联军斩首行动计划包括定位金正恩等北韩领导人的移动情况，封锁他的藏身之处，空中突袭，捕获和杀死北韩首脑等四个阶段作战计划内容。根据外海媒体的报道，金正恩对美韩联军的斩首计划十分担心，他在黎明时分才出来活动，以免被美国的卫星捕捉到他的动向。2021年9月，驻韩美军在平泽基地进行斩首行动的演习，并罕见公开了多张演习的图片，对不断升级挑衅的金正恩发出警告。朝鲜日报报道，驻韩美军特战司令部指出，负责清除本拉登的特战队参与了军演。
甘肃大地震灾区情况惨重，当局却拒绝外部救援进入。继芬兰后，美军将常驻丹麦 普京要同欧美乌克兰展开和谈。中国甘肃省在18号深夜发生 6.2 级强震，伤亡惨重，但甘肃当局在黄金救援时段内就急忙拒绝外部民间救援力量，这个同今年河北涿州大水驱赶外来救援队非常类似。外界质疑中共又要掩盖灾情遇难人数。请睇报道。
据新唐人报道，当地时间19号下午，甘肃当局通报这次地震已经造成118人遇难。值得关注的是，官方通报的数字远远超过早前官方宣布的河北水灾遇难人数。今年8月的河北大水灾，当局官方通报29人遇难，但仅涿州一地，外界估计遇难人数最少数以千计。而现在甘肃地震刚刚过去半日，官方就已经宣布有超过100人遇难，所以外界质疑目前地震造成真实的遇难数字恐怕惊人。因为无论在疫情、水灾，还有现在的地震，中共隐瞒真实数字已经成为了标准程序。综合大陆新闻的消息，截至当日19号下午1点，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的地震已经造成甘肃118人遇难，536人受伤，超过15万间房屋损毁。另外，灾情波及邻省青海，已经造成青海14人遇难，亦就是说已经确认有132人遇难。除此之外，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中村乡和官亭镇受灾严重，地震导致山体滑坡，房屋被埋，有20人失联，所以到底有多少人遇难情况并不乐观。网上好多短片显示地震灾区大量建筑物倒塌，晚上整个房间、整条走廊都摇晃得好厉害，有老人的头部流血。有些短片显示宿舍的学生向外奔跑，一位女士含住眼泪地说房屋都冧了。还有短片显示，因为地震发生在深夜，好多人跑出来的时候都没来得及穿上御寒的衣物，有些披住装被，甚至穿住内衣就跑出来。除此之外，当地官方的表态亦更加深了大家对遇难人数的担忧。据中共官媒报道，甘肃省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甘肃省紧急管理厅在19号说，灾区急需大量发电机、棉大衣、棉帐篷、安全炉的燃料和食品等过冬物资，但官方应急厅已经设置1219临夏积石山地震社会救援协调机制，所以不建议外省市社会救援力量前往这里。官方不建议外省市社会救援组织到地震灾区救灾，但是当地是什么情况呢？甘肃积石山镇区以及周边地区19号后半夜到凌晨的最低气温是摄氏-16度到-9度之间，而地震发生在深夜，积石山的建筑物又多数是土木砖混和木质结构，抗震性能较低，而且余震不断，那会不会导致更多人被埋而无法被救出呢？有专家说，救援最大的难度现在就是天气太冷，那会令黄金救援时间缩短。如果户外气温低过摄氏-10度，被压埋在废墟下面没受伤的人估计亦只能坚持5至10个钟头。亦就是说，对于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伤者来讲，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是生死攸关的时间。目前当地最低温在摄氏-10几度，加上地震发生在凌晨，好多人来不及逃避。现在一夜过去了，情况好难预料，如果救援不及时会丧失更多的生命。所以对于受困的人来讲，这次的黄金救援时间可能不到72小时。而现在官方又再次罔顾民生，第一时间拒绝外面的救援队入来，咁同今年涿州水灾时的手法一样。当时当地官方 亦曾经以统一协调等理由阻挠甚至驱赶外来的救援队。外界怀疑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掩盖当地灾区惨况和真实的死伤人数外泄。
12月19号，普京表示，如果乌克兰、美国和欧洲愿意，俄罗斯将准备和他们就乌克兰的未来进行对话，但莫斯科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过西方官员认为，普京会等到明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然后才会真正地努力和谈。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在一次国防领导层会议上表示，他们想谈判吗？咁就来吧，但我哋会根据俄罗斯嘅国家利益嚟做呢件事，我哋唔会放弃属于我哋嘅东西。拜登近期警告话，如果普京喺乌克兰取得胜利，佢可能会更有胆量攻击北约嘅盟友，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系普京否认会攻击北约嘅讲法，佢表示咁样嘅冲突将违背俄罗斯嘅国家利益。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12月14号表示，普京没有表现出为和平做准备的迹象，而他认为乌克兰要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令普京确信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同时盟国亦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据美国之音报道，12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芬兰外交部长正式签署了两国国防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军将进入芬兰的15座设施和区域，并且可以在这里储存设备和弹药。外界认为，芬兰和俄罗斯总共有1340公里长的边界，也就是说，芬兰守护着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最长的一段边境线。而现在美军等于直接出现在俄罗斯边境，距离圣彼得堡就只有180公里，而乌克兰距离圣彼得堡有1200公里，那等于俄罗斯面临比乌克兰加入北约更加危险的局势，因为芬兰有一支庞大的后备军，可以在需要时打一场大规模的陆地战役。美军真正地攻到俄罗斯门口，不单止是芬兰，瑞典在12月初亦同美国签署类似协议，而今日丹麦亦宣布允许同美国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士兵同军事装备驻扎在丹麦领土上。而挪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立陶宛已经陆续同美国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外界观察，日前美国情报透露，俄罗斯从开战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万人伤亡，武器装备倒退18年，而现在乌克兰不但向欧洲求援得到支持，就连对阻挡援助乌克兰的国家亦不被欧盟容忍。一直以来，匈牙利为了阻挡乌克兰加入欧盟，一直投反对票或者投弃权票，其他欧洲国家都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但《金融时报》报道，12月18号，欧盟考虑暂时取消匈牙利的投票权，而美国这边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亦可能有转机。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2月18号返回国会山，就有关援助乌克兰和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的一篮子计划恢复了谈判。对于美国和芬兰等几个国家的新协议，普京自然非常明白整个北约的态度，所以马上宣布建立列宁格勒新军区，并且在里面部署军队，但是心里面亦会好忌惮，一旦冲突走火，北约以及美军已经到他的家门口。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